那在我们的生命侍奉当中也是一样其实在神在大使命的当中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在人生的里面，我们要看到好神带领我们真的是不断的往前走就像亚伯拉罕一样被神呼召的时候，他是离开他的父家本地本族父家，往神要所指示他的地方去。我们看亚伯拉罕去到很多的地方，那在每一个地方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生命当中所遭遇的事情，以及他生命当中的一个成长，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神带领我们无论在哪一个环境或者是在哪一个旅途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在这一个里面能够去看到学习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给我们的祝福给我们的祝福其实我来泰国也就是2个月的时间左右我之前是在中国的云南来做少数民族的服饰2001年去到云南那边读神学，02年的时候就在那边参与服饰所以刚好今年的时候满了20年，所以在20年的当中的时候，在云南一直在做少数民族宣教的事工。我以为我会一直待下去，在那里，因为我非常喜欢云南那个地方，少数民族的弟兄姐妹又是那么的能歌善舞，也在他们身上当中看到了神的恩典和祝福所以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开心，也在那边服侍不同的人群，然后经常的去走访拜访下面的教会，也做一些牧者培训。对我来说，所有的事工生活我已经完全的适应，在那边开展的事工都已经非常熟悉，和当地的牧者还有年轻人都已经培养了很多的学生。但是疫情爆发的时候呢，就又给我一个感觉，让我继续的往前走，因为让我知道我的人生，我的侍奉不能够只停留在一个地方要我继续的往前走。所以我们就开始在神面前一家人祷告寻求2年多的时间，所以我们来到了泰国。我知道在泰国的时候呢，也不是我一个最终的一个宣教之地，最终还是要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只是在人生当中的一个服侍大概将近有10年会在这里去来服侍。我知道神还会继续的带领我往前走带领我往前走。所以今天晚上我想和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说在大使命的一个里面的时候，其实他提到两件事情，一个就讲到了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讲到了他的一个大应许，一个大的应许。我们知道大使命的时候，就是要我们去做主的工作，但是我们靠什么来做？我们拿什么来做？我们怎么来做主的工作？其实，当我们走出去那一瞬间的时候，主他告诉我们说，他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换句话说，我们走出去不是我们要走出去，而是与主一起的，就像保罗、巴拿巴被打发出去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告诉我们说，神圣灵告诉众教会说要为我打发保罗和巴拿巴去。我们看每一个所差遣的宣教士其实他们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通过教会通过差会打发出去的，但是他们是直接的，是被神、被圣灵所差出去的，所以在我们的一个事工的一个里面，或者是在我们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当中其实我们都是被神所搞立的、所拣选的。那从在大使命的一个里面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必须要去去得那地为业去到人群当中，去到那里去分享福音，去到那里把主的爱活出来。这里讲到了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行动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行动，因为宣教不是一个口号，它是一个行动，它需要有人去执行，有人去走，有人去做的。如果我们天天在那里只是喊着我们要成为宣教，没有人差派出去，怎么来把福音的事工推动起来？怎么来完成大使命的一个工作一个工作？所以必须有人要领受这个意向，知道神的一个呼召，我们要勇敢地走出去。其实走出去的时候真的是挑战是非常大的其实我之前也是在国内从老家去到云南做宣教 但是当我这次在到泰国的时候，真的是我非常的敬佩那些真的是离开自己的国家，进入到异国他乡的宣教士。我有个更深的一个体会，因为我知道作为宣教士来说，他们的面临的挑战之前我是不能够完全理解的，但是我自己成为一个跨国的宣教士，我深深的体会到一个宣教士真的是，当他被拆出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面临了很多一方面属灵的征战。一方面的时候，还有各国的每个国家的一些人文国家的不同政策、签证的问题等等，我们都会面临这么多的挑战那么多的挑战，所以不是没有挑战，不是没有挑战的，而是我们要勇敢的去走、去行在这个挑战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仍然的去看到神与我们同在，居然他差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必负我们完全的责任负我完全的责任。所以，在一个大使命的当中，如果没有主的一个大应许的时候，其实每一个宣教士他都是失败的。为人是什么？因为他自己出去。但是我们看到了，正因为有主的大应许，正因为主与我们同在，所以差派出去的宣教士，即使他面临多么大的一个挑战、难处，他们仍然的可以靠着神胜过，仍然的靠着神在那个地方能够开花结果，能够结出籽粒来，结出籽粒来。所以，如果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没有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那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非常枉然的。正因为主他与我们同在，加给我们力量。当我们遇到挑战难处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靠着主，我们心里有一个依靠，我们可以靠着主来胜过，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是无法去胜过的。无论是在生活当中，是在家庭当中，还是在我们人生当中的瓶颈当中，如果我们不靠着去主去胜过的时候，如果主没有在我们身边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人生侍奉都是一塌糊涂，都是失败的。正因为今天主站在我们的右边，加给我们力量；正因为主他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即使软弱，我们即使受到攻击，但是我们没有跌倒，没有被仇敌掠去，因为主他一次一次的拯救我们，因为主他一次一次的会来帮助我们，会来帮助我们。所以，在一个大应许一个里面的时候，我们看的是非常宝贵的应许因为在四福音当中，耶稣都讲到了到里面去的时候，手腕变成病人得医治，赶鬼赶就出去。这些神迹其实会伴随着我们所传的道，所传的道。那同样的，在今天的这个时间里面的时候，其实在福音的里面的时候，你会经历福音的大的。在做福音的事工当中的时候，你会看到神他是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当我们看了大使命看了大应许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真的是在这个应许当中，主他不光他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而且他不光用神迹奇事伴随着我们所传的道，更重要的是在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必要得着什么能力？这个能力非常重要我感受到，真的是在我们服侍的侍奉的当中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从神来的能力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做不了什么工作，我们做不了什么做不了什么。所以这个能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你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你才能够在耶路撒冷、犹太天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做主的见证。如果今天我们侍奉当中，我们没有主的能力恩膏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侍奉看不到任何的果效，在侍奉的里面也看不到神大能的一个彰显一个大能的彰显。所以谈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就是在这里的时候，其实和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下，其实中国的教会、国内的教会现在在面临使徒行传当中的时候，真的是一章八节我们讲到的是一个大的应许他要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但是在八章的一节的时候是讲到的从那的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受逼迫，除了使徒以外，所有的人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其实中国的教会正在这种的一个光景的一个里面其实我要离开中国的时候，其实受到很多的拦阻，但是神一步一步的去带领带领我们看到的中国的教会真的是不断不断的在被打压基本上真的是很难有就是生存的一个空间管理无论是在环境也好，政治也好。 所有的原因其实都我们都看到了仇敌，就想借着疫情或者是借着一些政权能够让教会呢慢慢从地上去消失。但是我们看到了教会是神的，没有任何的权势哈能够去把神的家和教会能够消灭，好，能够去消灭。我们看到中国的教会真的是在面临很大的一个考验，因为在我们来出来之前的时候，就教会就我生活我们在云南那边服侍的时候，昆明，尤其是昆明80%-90%的教会哈都已经被关了从19年的时候从18年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从18年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就开始清理宣教士，从19年的时候更是大大的打击打击宣教士，把海外的宣教机构慢慢的清理出去，然后开始的时候就有大的动作大的动作所以我们也是教会也是在19年的时候就被关被关被关过以后的时候呢，叫弟兄姐妹中间有很多，比如说在城市当中，他们在政府部门上班，在公司里面上班的时候，他们就害怕就害怕，所以他们不敢再进入到教会、家庭教会，而是跑到三支教会里面，被政府承认的教会里面去聚会。所以教会因此遭受逼迫的话呢，有一群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因为害怕这样的逼迫环境的时候呢，他们就离开离开原来的教会，他们有些就进入到三支教会，有些呢就开始不再参加任何的聚会，为了保护自己的一个安全，也保护自己的一个工作的原因所以我们看到就越是这种的时候环境临到的时候，很多人的信心就显出来显出来。后面的时候就开始就是就因为疫情嘛，就管控的非常严所以基本上不是没有任何的线下都基本上都是在线上线上开始聚会。所以现在中国在对教会打击的时候，它不光是通过环境政策更重要的时候，现在在昆明在云南发生了几个案例就是当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举办这种牧者培训的时候公安就来了，然后把主要的负责人就是花他们款项一个人就是发8万或15万，就直接他告诉你传道人牧者你是没有钱的你们面临环境的时候逼迫的时候你们不害怕不胆怯但是现在的时候他就是罚你款项，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他会给你警告，就是告诉你你的孩子的教育因为现在在国内来说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上学也是一个问题，会被老师或者是管理这个党员的人呢会找你谈话。如果你是在政府里面去上班的时候，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的话呢，他们有单门的人呢来负责约谈你在政府部门上班的时候更是一样就是现在全方面的去排查基督徒无论是学校也好，工作也好各个单位也好的话，他们都开始对于这个信仰的话有一个全方面的调查，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信仰背景，然后就开始呢劝你放弃你的信仰加入共产党就是用这种方式。另外一方面，如果你不听他的一个分析就是警告的时候呢，那你的孩子的教育未来都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看到了真的是教会真的在大招逼迫环境一个打压，一个打压。所以有很多我们就在那边组织一个牧者会，大家就一起来探讨。我们说中国教会在面临这样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将近有两年多的时间我们不能够有任何的走动教会的工作基本上就停止，一些外展的事工做不了我们的教会一个分堂在那里去大学门口发福音单张就被公安叫去了，叫去过以后然后呢就顺着他就找到了教会又把教会取缔了所以就没有给你任何的传福音的一个机会一个机会。所以面临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难道教会因为这样的环境我们就不宣教了吗？就像保罗说，我虽然被捆锁，但是福音总不能被捆锁，总要被传出去。那既然那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当中的时候，那环境的外面的环境打压我们，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祷告，我们就说花董能够去走出国门，就像 耶路撒冷的教会遭他们遭受大的逼迫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出去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去到别的地方啊，去到别的地方。所以我们一家就做一个先例哈，就做了一个先例。我们后面再鼓励更多在云南那边的宣教士家庭走出来做主的工作啊。现在在国内真的是开展一个工作太难了，连生存的空间基本上都没有了。我们说居然遇到这样的逼迫，那我们为什么不换一个环境，换一个宣教合场啊，来为主做工啊，来为主做工，来做主让我们去做的一个工作哈、来做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看到的教会总是在不同的一个环境的一个里面哈都能够更好的去来做他让我们去做的一个工作哈，做的一个工作。虽然说有环境，有艰难有困苦哈，但是我们仍然呢能够看到神的教会哈福音要借着环境哈，外在的环境也好都能够把事工呢能够开展出去哈，能够开展出去所以在神的一个带领当中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去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能够去来做他的一个工作，来做他的一个工作。那今天我还可以和弟兄姐妹的话呢一起的来分享一下，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带领就是我们在那边的话呢有一个机构就是来专门做亚洲这一块的宣教哈，一个宣教。那我们的一个意向的愿景的时候，意向的话呢就是去容神一人，祝福万民。我们希望神能够借助我们，能够祝福到更多的人虽然我们比较微小，但是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那我们的使命的话呢就是行善好怜悯，祠堂宣教建立本土的一个教会哈，然后核心价值观呢就是相信爱、活出爱、见证爱并肩同行合作共赢，成全工人，成就使命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价值观。那在这个里面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个大诫命一个大使命讲到对神的责任以及对社会的一个责任。那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光是面对神，同样的我们面对国家，面对人群的时候，我们都应该献出我们的一份力量，都应该承担起我们应有的一个责任。那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想就是在这里说教会不是从社会里面脱颖出来的，自己分辨为圣，远离世远离世界，而是要影响世界，改变世界，带领社会越来越靠近神去遵行神的话语，去遵行神的话语。我们成立这个目的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宗教团体哈，我们是一个国度因为宗教团体呢，它是有宗派和种族的一个限制。那神的国度里面的时候是没有限制任何的种族、人群和派别的哈派别的。那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无论在地上有多少的派别、宗教团体，但是在神的国度当中的时候，我们都是一样的哈。讲到了这里的时候，我们想。就是教会和社会就像摩托车一样自行车一样，有两个轮子。那如果我们想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跑得更快的时候，我们需要就是教会能够带动这个社会更加的靠近神的心意，让教会的能够去发出光盐的生命来影响改变这个世界讲到了我们爱神要爱人所以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宣教，我们需要有信心，我们还需要有行动行为哈其实这一点我想圣经我们都是非常的熟悉的哈，非常熟悉的尤其在雅各书讲到了信心与行为的时候，就是若你的弟兄姐妹赤身肉体的时候，有需要日用的饮食的时候，你不可对他平平常常说去吧，院里面吃的暖穿的暖，吃的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他说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同样的，今天我们说神是爱神是充满怜悯的，但是如果他在我们身上看不到爱的表现，在我们身上看不到怜悯的时候，他们怎么能够相信 我们所传的呢？哦，所传的呢？所以我们想讲到的是啊，一个讲到了一个福音的时候，我们是讲一个全备的一个福音，就是全人的关怀、心圣灵的一个健康。那今天我们传福音，很多时候我们会停留在灵魂，我们会把福音分享出来的时候，我们会告诉别人说，你信了耶稣过以后，你的灵魂就得救哈，或者是啊，你的身体哈能够得医治，但是我们去忽略了他的心灵或身体的一个需要这一块，因为福音不光是啊能够改变人的生命，能够拯救人的灵魂，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耶稣在四福音当中的时候，当那些身体上有需要的时候，或者是那些啊去。啊，没有吃的时候，或者是那些有疾病的、瞎子、瘸眼的，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总是医好他们，总是给他们所需要的，身体上所需要的，啊，物质啊，你身体上所需要的，总是能够去啊，给他们带来安慰，带来安慰。如果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只是告诉别人说你信了耶稣，你的灵魂就得救，那他今天他的生活死活好像与我没有关系，无论他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环境当中与我没有关系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把神爱真的是表现出来啊？我们怎么把一个全备的福音啊告诉别人啊？福音它不光啊拯救我们的灵魂的时候，它更是它拯救我们的全人啊，他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我们的需要都能够得到，因着耶稣基督得到需要，得到满足，好，得到满足。啊，讲到我们宣教的一个策略的时候，就是以宣教哈为主导，以公益为辅助哈。因为之前我们也在做，在国内的时候申请啊 ，NGO 在政府面前民政部门申请一个 NGO， 就是做公益慈善啊，做社区的啊服务啊，比如说养老啊。啊，助学呀、关爱这些孤寡老人呀，啊，做了一些工作哈，社会反应非常好，也借着这样的事情呢，啊，给社区、给当地的居民建立了美好的一个关系哈。然后第二个就是协助工人职堂建立本土教会啊，第三就提供工人身份直接服侍人群啊，第四联合华人教会进入海外宣教，整个教会社会资源成全哈。啊，成就使命啊！这里的时候，我想就是为什么要去做公益啊？就是我们要成立啊，要有个身份呢？因为啊，海外宣教士的时候面临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个身份签证的问题。我来到这边的时候啊，真的是发现一个签证是一个大的问题啊，大的问题。因为我和我家大儿子的时候，我们是他是学生签，我是陪读签啊，我们的拿到的。当我的妻子和小孩子的时候呢，他们是办了那种啊落地签啊，本身是国家是不允许出去的，我们说孩子已经读在那边报名读书了，但是他不满2周，所以泰国这边的政府呢无法出示文件啊，办那个留学签，要2周岁以后才可以办学生签，所以他们只能够以落地签的形式哈，来先进入到泰国，然后我们再续签。所以当我们进了泰国的时候呢，啊，那个签证的问题啊，真的是啊特别麻烦，我们要啊妻子和小的孩子就要从泰国去到老挝，然后换成旅游签，从旅游签的时候呢还要换成是什么呢，就是啊学习签，我妻子办一个学习签啊，就学习泰语或英语然后继续留在这里。所以发现这个签证的问题的话真的是非常的麻烦，而且也是一笔非常大的一个费用啊，光办理这些签证的时候真的是一笔非常大的一个费用啊。而且当我们来这边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身份，因为没有一个身份我们怎么去啊去接触啊，当地的人群怎么去服侍他们啊？怎么去服侍？这是非常重要的哈。然后在这里的时候，之前我们在啊昆明的时候，在云南做了啊神学培训，那是我们是从2001年开始做神学培训的啊。从2018年的时候，整个的大环境的一个来临的时候啊，我们的学习班哈就开始。啊，关掉了哈，因为没有办法哈，那没有办法，所以就取缔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培训到现在的时候，已经有几十届的学生啊。最让我们欣慰的就是第一批的学生啊，已经在当地已经成为慢慢的已经成为主要的负责哈，主要教会负责的领袖啊。所以非常感谢主哈。所以每一年的时候，我们都有神学班啊，有大班，有小班啊。 还有一个是讲到的是音乐敬拜啊，培训，因为少数民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就通过音乐这一块训练当地的少数民族的弟兄姐妹能够给他们组织乐队乐团，能够去通过音乐能够开办音乐步道这一块，因为这样能够非常吸引人所以之前每一年的时候，我们也做了。很多这方面的音乐步道不光是到少数民族，还有到各个地方祠堂宣教的，我们拆出去的童工所在的城市，然后做这样的音乐施工，之前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哈，非常好的。那在没有管控之前，疫情没有开始之前，环境没有紧张之前，一切都是非常好的。也做了一些教牧培训就是各个地方的就是云南地州上来的这些童工们。我们还有一些缅甸的童工们，然后我们会每一年会长期的定期的，然后会做一些培训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在帮助教会整个昆明的教会做一个家庭教育培训，就是这个证呢是国家发的哈，是国家认可的一个证因为你有这个家庭教育培训的话呢，家庭教育指导师的证的话呢，你又可以。举办这种培训，能够去陪孩子也好，无论是父母也好，就可以举办这样的培训，帮助教会呢能够进入到社区里面能够进入到学校里面能够去开展这样的一个福音事工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急救培训就是因为中国的西南经常发生就是一些就是。地震什么的，之前我们做过红十字会的急救员，又做了这个新会会书的这一个培训，是在和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合作了，举办了几期不同的教会人弟兄姐妹参与进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进入到学校里面，之前做一个课程就是儿童安全复位，所谓的儿童安全复位呢，就是教孩子就是男女的一个识别。就是告诉你是男生，你是女生，哪些是你的敏感部位，哪些男生和女生的一个区别因为现在有好多的孩子对于自己的性别的话呢，就是不是那么确定哈。那我们就通过这个儿童安全复位呢，就进入到学校里面，给孩子们有这方面的培训有这方面的培训所以举办了很多期在不同的学校当中，还有一个就是艺术文化的一个培训我们联络的一些艺术家在那边的艺术云南的艺术家心理学家画画的呀这些，然后让他们参与到这一个公益慈善的一个里面，算是他们在这个里面做义工做义工，然后我们。就是带他们进入到学校里面，然后给开展一些学校的一些工作给这些孩子教他们画画呀、唱歌跳舞教他们一些兴趣爱好这些所以这里的话呢，就大概简单的给弟兄姐妹介绍了一个事工一个事工的一个介绍。我想在这里的时候，我想就是给弟兄姐妹传递一个负担，就是因为。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整个的昆明的神学院之前非常非常多但是因为受到政府的打压的话呢都已经关了哈。我们认识了很多神学院的这些牧者们，他们都现在的话，神学院都已经关门了哈，都关门了。所以现在在国内来说的话呢，也尤其是在云南昆明的话呢，神学做神学的培训的话是非常困难的。是非常困难的，基本上现在没有了神学校，就我一个感动，就想能够在泰国清迈这里能够做一个神学院把中国那边的学生带到这边来，继续的给他们培训虽然现在国门已经关了，但我们相信会有开放的一天，尤其是疫情慢慢的开放的时候，像中国的国门也会开放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更多的。学生年轻的教会的这些下一代能够带到这边来，给他们受装备培训他们训练他们成为神国的宣教大军神国的精兵非常也请各位牧者弟兄姐妹为了这件事情祷告也一直和国内的一些做神院的 牧者们，我们在一起交流，他们也有这个看见，也有这个想法。我们说，我们先祷告，看神怎么来带领，怎么带领，也为我们祷告。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其实挑战非常多，尤其是孩子生病来这边，我妻子还有小孩子的签证现在正在办理过程当中，办长期签证，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全下来，所以我们也在祷告寻求主，能够把这件事情尽量的解决，谢谢，那我今天就和牧者弟兄姐妹就分享到这里，
好的，感谢神，祝福您，侯老师，非常难得能够把国内和国外这个宣教的现状能够有这样一个切实而且很实际的面前目前的这个状况，能够在这个平台上 BRC 的弟兄姊妹当中能够分享，所以非常实际，非常现实，非常的真的是国内的线下的无论是聚会还是神学院都不能够公开的，好像不能公开大量的能够进行了哈，都转入线下，转入线上哈。下面我们能用一点时间，请弟兄姊妹和您有个互动，能够有问题想问一下的好吗？可以吗？我们下面请弟兄姊妹举手好吗？先以举手形式来说一下好吗？
好，那个侯老师，谢谢你啊，你真的是很棒的分享，很感恩。那个几件事情跟你交流一下，就说你刚刚有提到那个急救的那这些培训，那这是一个国际标准的那个培训的程序吗？然后这样急救里面扮演角色是怎样？你们去培训他们吗？然后参加的人数是怎么样？果效如何？
那个培训的话不是我们去培训，是由医院，这个医院的话是和美国那一个刚才那个 IAF 那个机构是合作的，它是有一个认证给到他们，所以我们是和医院对接，由医院出示医护人员，然后呢我们这边就是只要把学员招好，医生那边会派老师，派完老师学完过以后，他会给我们有一个考试，考试合格或以后的话他会给这个证书。那我们就是为什么要学这一块呢？因为就是给到弟兄姐妹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医疗常识。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我们有了这个证的时候呢，就可以开办讲座，进入到社区进入到学校里面，开办关于急救的这方面的讲座有利于我们能够去接触不同的人弟兄姐妹也可以用这个证呢有一个身份，然后能够打开一些合场。果效的话呢是非常好，因为弟兄姐妹学完过以后，他们就在自己的社区就在自己的学校就是教一些人如何遇到这些情况然后来急救所以效果非常好以此来建立关系。对。
感谢主，那个听到侯老师非常有很棒的一个切入点而且也是这样能够建立很多的关系。那现在已经来到泰国，那泰国刚刚有听到是预备要开一个神学院，所以应该会登记一个 NGO,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在泰国特别是在清迈那个地方，那个机构那个全世界各地的机构非常非常的多，那有考虑也是跟他们一起来合作配搭吗？
现在还没有，因为我来泰国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还没有去，因为我不太喜欢去对接太多的一个机构，我想大家有共同意向的一起来做，因为我不想把心思就是放在联络上这样，我来就是做施工的哈，如果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关系上联络上的话，就失去了我来这边的一个目的所以现在的话呢，我们也在祷告，就希望能够找到大家有这方面共同意向的有这样负担的一起来做因为在当地的时候，现在我已经在当地参与了一个当地教会的一个侍奉，他们就邀请 我来到教会当中，一就是主日的分享，另一方面做他们青年人的事工啊。他们是泰国当地的啊人，他们是华人，在他们教会当中也有不同的少数民族啊，就像我们之前在昆明的教会一样，是个民族性的一个教会，所以跟他们在一起啊，有侍奉，现在在参与到他们中间来服侍，但呢还没有去接触到泰国。我知道泰国有很多的差会啊，全世界的机构也非常多，也非常乱哈。我还没有去联络这一块，拜访他们，我就想好好的啊，真的是我是做事情的人哈，啊，真的是啊，目前是这种一个情况。我把我的一个负担和当地的牧师来分享了，他有这个负担，我说我们一起来筹备啊，来准备啊。
嗯，所以听起来这个是一个宣教神学院不是一个宣教士训练学校，不是哈？
我们分为两个部分啊，一个是我们会针对教，就是牧师培训，就是培养出来的这些学生，他们都是牧会的这一块。都单门是教他们如何牧会啊，建立教会这一块。另外一方面那个板块呢，我们会训练他们成为宣教士，从这里培养出来的都会拆出去到不同的国家当中来做宣教这一块。那后面的话，我们也会在这个地方做青年人的一个培训事工，因为之前我本身就做青年音乐敬拜这一块培训这一块的，所以在泰国的时候和他们谈了一下，他们也是非常需要，一方面教会需要，另一方面这边也有一些学生中心他们就训练这些孩子，他们也对这个方面有感兴趣，也邀请我到他们中间能够去教他们所以我还就是这个月开始就要到一些神学院还有学生中心去教孩子多教，一方面神学，一方面教孩子音乐敬拜这一块。嗯，
哇，非常好，谢谢你的分享。我们其他的同工还有一些问题可能要跟你交流一下，谢谢。
嗯，好好。
OK, 还有哪位弟兄姊妹分享要请问问题的吗？
我们是好，侯老师想问你一下就是刚才你提到说你的主要的是做这个敬拜的这些宣教的事，然后你不愿意做这连接的，然后我觉得连接跟这个宣教也是有点不一样但是我不管是你连接的还是做宣教的，这些都是做神的事工，之间有没有差别？那你是说你又在提起说你是个做事的人，其实这两边都是在做事啊，一个宣教也是在做事，这个宣教连接也在做事，那为什么你会把它是不是是时间的关系，还是说因为宣教是很直接的进入在那个合场里面开始传福音，直接的话好像有一点隔离，有一个距离，是不是这样子？你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你刚才说你是说你是一个做事的人，这个我想了解一下哈。
好，我来解释一下
。好的。
我刚才说就是就是我没有说连接不好，连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对，两个对是很好。就说你选择这个不选择那一个，为什么呢？
因为
那个直接比较快一点，宣教比较快一点，可以看到收获是吧？
对，对于我来说，因为之前我是也是做团队，做很多连接的，做很多连接，接触不同的机构那个是不同的。就是因为大家有很多都是有不同的意向或不同的带领这一块如果要把资源整合在一起的时候，需要一些时间，还需要建立长期建立的关系。因为我见到一个人的时候，不可能说见到一次的话大家就能够合作，有可能通过还需要通过考察，通过彼此的一个认识了解过以后，有可能后期大家才会在施工上有一些配搭和合作这一块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就是说我来这边泰国这边的时候，就是说刚才黄牧师问了我一件，我想就是把更多的时间专注于我现在做的一个工作上，因为对于我来说，连接后期的话呢，也会去做我说的这个连接，因为我不想成为一个就是东跑西跑的人，让别人都知道我来这边好像做什么事情，还没有做事好像已经推出去了感觉。所以我喜欢先把事情做好，然后才去给别人去谈 我们的一个负担啊，所以大家合作。因为我还没有现在来泰国，因为刚来两个月的时间，我还没有做事，我就告诉大家，很多人说我要做什么事情，别人不了解的话，认为我已经
开始不了解，就有人在做直接的，其实你做宣教的 ，OK， 是，
对对对，所以我讲。前期的话呢，就是最起码能够在这里先服侍稳定下来，事故稳定下来，
对对对，
我才接触更多的，然后大家有共同意向的话，一起来合作。
是的，
啊，
是的，
我是表达这个意思。
对对对，啊，明白，对
对
对，明白，太好了，嗯，谢谢你，嗯，好，
谢谢谢谢你的，
谢谢，嗯，感谢，嗯，好，我没有下一位好了。
还有分享，还有请问题的吗？我们有一个传统，就是用一两分钟，我们为讲员做一个代导。您有说个刚才，说这个有签证和孩子，还有其他要求吗？我们大家。愿意可以的话，我为您先做个祷告，用一点时间，你看好吗？
好的，好的，行。那就是因为我们来这边的话，就是签证的事情正在办理过程当中，还有一个也为我们祷告吧，因为在泰国的时候，我们发现真的是交通非常不方便，走到哪里都需要有车，所以在国内可以坐很多公交车、地铁都可以去到很多地方，但是来到这边过以后的话呢。就没有车就非常非常的难，我们想出去开展工作呀，到山里面呀探访都做不了，所以也为我们祷告吧，求主为我们预备一辆施工车吧，这样的话我们好能够去开展施工。对，谢谢。嗯，
好的好的，好，我们大家用一到两分钟，我们一起为刚才侯老师所提到的祷告事项，我们一起开麦祷告好吗？我们现在一起求神祝福带领哈，我们一起开麦祷告。